你好，欢迎收听每周四上线的播客节目《看理想圆桌》，我是主播颠颠。《看理想圆桌》是看理想编辑和主讲人放飞聊天的地方，也会经常邀请各个领域的好朋友们来坐一坐，希望这里成为你晾晒心情、找到共鸣和听见生活更多可能的小阳台。节目上线这天是2024年3月28号，这是一期 Naive 一会儿专栏。 Naive 一会儿是一个在线下空间 Naive 理想国和听友一起录制的播客专栏，每两月一次，可以在公众号 Naive 理想国关注招募信息。前两次分别邀请到了看理想佛学节目人生解忧主讲人陈庆老师和一段失踪的民国史节目主讲人王明科老师，而这次邀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达达乐队主唱彭坦，想要聊聊关于磁带的故事。这期标题其实来自当天录制现场的一位听友，那么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彭坦还有其他现场的朋友们聊了什么，以及听节目的你有没有磁带和成长相关的故事可以分享。
好，开始。
一时不知从何说起
啊！我该说话了吗？
没有没有，该我说，该我说。好， OK， 欢迎各位来参与我们今天的 Naive 一会儿第003期的录制。我们的录制地点是 Naive 理想国北京郎园店，感谢在场的300多位朋友，除以十，除以十，除以十。我们这一期的主题是缓缓转动，慢慢生长。它呢是来源于我们最近就是年前到年后吧，有一个看理想2024特展。这个特展呢，我们分为两大板块，一个板块是视觉。那在二月底呢，我们已经邀请设计师立入禁止的联合创始人刘芝芝老师在这儿已经办过一场关于设计的聊天。那今天呢是关于这个展览另外一个很大的板块，听觉这一块的录制。主嘉宾呢是和我们渊源颇深的达达乐队主唱彭坦，欢迎坦哥。
嗨，大家好。
彭坦旁边的是我们整个看理想特展的主要策展人唐宗糖醋排骨唐老师，欢迎。
都是我，都是我，三个人都是我耶。
好，自我介绍一下，我是看理想的音频编辑，看理想圆桌播客主播颠颠，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现场，谢谢。我们之前招募的时候是其实有向大家发出邀请，如果说来参与，刚好你家里也有磁带，那可以带一盘磁带过来讲讲这盘磁带为什么对你重要，或者说有比较重要的影响。我们现场一边听歌一边呢聊聊一些听音乐的故事，你就给大家打个样吧。
我来是吗？嗯，好的。
对，
好的。
唐老师先来吧。
行，然后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呢一盘绿色的磁带。嗯，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这盘磁带啊，这盘磁带就是我刚来北京第一年，应该是02年的时候，我当时是初中二年级，就是那个最中二的那个年纪，然后自己去那个西单图书大厦买的第一盘磁带，然后这个是吉米的《地下铁的20个音乐场景》，有人知道这盘磁带吗？就是啊，赵赵，还有丽丽。这个磁带是应该是吉米给他那个地下铁这个绘本，然后他当时创作的时候有一个遗憾，因为这个绘本的主角是一个盲女，就是看不见的一个小姑娘，然后他为她创作了一个插画的绘本，那其实盲人是看不见的嘛，所以他当时觉得这个群体就是这个创作实在是太有遗憾了，于是他就应该是有一个唱片公司跟他这样创作了一个这样的一个音乐专辑，然后据说这个当时的广告词叫一次图书出版和一次音乐出版的完美结合，就是相当于它的点是叫音乐书，就是你可以通过听音乐听这盘磁带去感受一本书的内容，大概是这个意思，然后我觉得跟看理想现在的感觉要有点像，然后我现在给大家放一下这个里面的我先跟大家说一下，因为这个磁带它其实里面有很多有一部分独白，然后有很多那个不同的音乐串起来的一个整个故事的内容，大概就讲了一个就失去了视觉的人，在视觉的小姑娘在那个地下铁里面的奇幻经历，然后独白是由雷光夏来念的。
天使在地下铁入口跟我说再见的那一年，我渐渐看不见了。15岁生日的秋天早晨，窗外下着毛毛雨，我喂好我的猫。6:05，我走进地下铁。
关于这盘磁带，我不知道现场还会有其他的朋友有印象有记忆吗？可以，也可以分享分享相关的故事。
耶，
哎，
嘿，赵赵，
因为刚才我看唐宗拿到这盘磁带的时候，我就特别激动。我说我也有这盘磁带，我是2002年的时候在西单图书大厦买的。然后他说他也是，然后就感觉好像一下子2002年呀、啊，同学们，20年以前
同一个时空遇到过。
对，我们就是在20多年以前，在同一个地方，就是都买了这个磁带。因为我记得那个时候吉米的绘本其实还是很流行的，就是大家其实都喜欢看那种，因为它的故事非常的温暖，对，就是会给人就是很温暖的感觉。就刚好那次我是2002年，应该是高考结束到北京，然后过来玩儿。然后因为那个时候我北京的亲戚就住在那个就是四中那边，所以我对北京的记忆只有从四中到西单，就我只知道这段路叫北京，其他地方我都不认识。所以我的活动范围就是在这儿。所以呢，就是西单图书大厦就是我唯一觉得哎可以在这个地方找到一些在我的那个城市找不到的一些好玩的东西，好玩的书，好玩的磁带，然后就找到了这盘磁带。结果没有想到22年以后，就是发现我和唐宗同学就是在那一段时间买了同一盘磁带。所以我觉得时间真好。
对，时间真好。
好，谢谢赵赵。有还有哪位朋友带了吗？
你不说这都是一个人带的吗？
你这么好奇呢？
这谁带的呀？
真的想知道吗？
是你带的？
不是，我没这么文艺。
不是，那就让他出来说呗。
出来，那你出来吧。
出来吧，出来吧。
对，你看带这么多。
我稍微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前同事小飞，网名是音乐派的小飞，在我们文艺行业也是赫赫有名的。
对，
对，然后。现在方便说你的工作吗？给你打个广告啊，
好好好，
是不是来都来了？现在是乐府文化的营销编辑。前阵子在营销什么书来着？那赶紧
要直接打广告吗？
可以。
好，我们最近在推一些那个新人的作者，然后我不知道这里面有多少朋友就是知道乐府文化这个出版品牌。就我们其实出很多素人写作或者新人作者，像杨本芬奶奶就是我们出的。对，我们其实比较想去。发现一些我觉得新鲜的写作。对，广告就到这儿吧。
好，
大家不爱听这个，
可以再多得交钱了。
对。
那怎么会有这么多磁带
呢？
然后一会儿再挑其中一盘磁带你来放一放。
好呀。今天来了我们很多看讲的老朋友和前同事，因为之前唐宗说到有这样的一个活动，然后当时他说他有点紧张没底。像我们每次以前大家一起做活动的时候，大家都会是相互帮助、相互扶持那种。我说没事，他说那要没人带磁带怎么办？要这个拿什么东西放？我说我那都有，我都给你带上得了，就别担心。然后我们就今天他去我那边，然后拿着这个箱子，带上这些磁带，一路我们就坐地铁过来，总怕在路上被人当成是那种二道贩子，被拦下来。我今天倒是没有带自己，比如说可能之前小的时候的磁带或者什么。我今天挑的这盘磁带它不是一个正式出版的，有很多以前的这种磁带，就是大家自己会把它对翻录下来，然后这个翻录的这个作者，我叫他作者吧，或者这个爱好者，他把歌词也都抄了下来，而且他这里抄了一段相当于那个前言那样的，等会儿可以大家去翻阅一下。他这盘磁带录了很多歌，然后他给这盘磁带定名是明天会更好，因为第一首就是明天会更好。然后他把这个歌词抄下来，非常好看的字。然后我记得这个是在有一次那个地坛书市，很巧合的就是那边是应该是外文书店，他们其实正常其实卖很多他们那边的磁带，然后在这些磁带的角落里面有一筐。然后我当时其实很就喜欢挑一些角落里的东西嘛，我觉得尖货其实有时候从那边来的。然后非常神奇的发现，这些磁带其实都不是正常卖的，就我不知道这样的磁带怎么会流落到这里。有点像，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是喜欢拍照的，就是有一个那个拍照的计划叫北京银矿，就有很多以前的那些照片或者像那些磁带，你可能最后被当成刚才赵赵说的时代的眼泪，就给它遗弃了。然后当我看到这盘磁带，然后想到他当时录了这首《明天会更好》，看到他抄在上面的这个明天，大家可以传阅一下，就 当时其实有一种莫名的感动，因为我觉得好像那个时代大家还会相信明天会更好，是不是有点丧了？大家可以来听歌，
非常正能量。
这歌大家都听过了，对吧？你们班那个联欢会上跳过这舞吗？
好像跳过。
轻轻敲沉睡的心灵，慢慢张开你的眼睛。
看看忙碌的世界是否依然孤独地转个不停。
春风不解风情，吹动少年的心，让昨日脸上的泪痕随记忆风干了。
我跳过这个，但是我忘了，我忘了怎么跳了。我在联欢会上跳过这个。
原来远处的饥荒，无情的战火依然存在的消息。
雨山飞雪飘零，燃烧少年的心。是真情融化成一朵春风摇曳的烛火。
耶，这歌没有那么老吧？这歌很老吗？
挺老的，挺老的。
这歌很老了，
真挺老的，应该有个几十年，二三十年，
三十年吧，
是吧？
三十年，
对。
那所以这歌大家是什么感觉？就是听到这歌就会觉得哦，好怀旧，是这种感觉吗？
不是，还是很感动的，对，还是很感动。
这是，哎呦，我没想到有这首歌。这是我学的第一首流行歌曲。
什么叫学？就唱还是弹吉他？是唱还是弹吉他？
是这样，就是我小时候在农村长大，小学四年级之前一直在乡村里面长大。然后乡村里边吧，就是那些老师呢，首先是基本都不会普通话，其次呢，他们会唱的歌基本都是比较红色歌曲。小时候学的就是我们走在大路上，革命旗帜，对对对，我们就学这些，或者一些民歌还是什么。但是呢，正儿八经的有一次，我们语文老师，一个大胡子的男老师，很粗犷，然后就教我们唱这首歌。
嗯，
我才第一次听到，哦，原来还有这样的音乐。就因为乡村里面很闭塞，而且他是用方言唱的嘛。我做记忆搜索一下，他是怎么唱来着？轻轻敲醒沉睡的心灵，慢慢张开我的眼睛。看看这个世界是否依然孤独地转个不停。
还可以，
还可以，
对，这个没有很，
就是老师是很努力在，
不是
用一些
有黑撒那味儿，
就是那个方言味儿不重，
不是很重吗？
对，
哦，那老师很努力，那也可能是我有点忘了，因为印象中老师们的那个方言还是挺重的，就真的是
对对对对，
薄挨白薄菜的薄，真的是那种，
对对对对。
就是我有时候在小红书上还会刷到，就是各地的人们说那个方言。
现在因为这个短视频好像
对，比如说我们山西人，你看我看到这个有我们山西老乡发给家里妈妈的，他几个字儿，我给大家先念一下，就是炖冻豆腐，充分运用鸿运润园，春祥社区，雨后春笋。就我读的已经相对还就这几年在城市里生活，相对学点普通话啊。但如果是我之前不会普通话的状态，这个会怎么念啊？冻冻豆腐，充分用用，红用润园，春祥社区，风起涌涌，
涌涌对，
雨后葱松，
葱松，
葱
松，
葱松，对，
神圣征程，
神圣，
庞岛庞岁，
哎，很好听，很好听，我觉得尤其那个神圣。那什么游泳很好听，
风起游泳，
我想起我以前看过一些电影，也是这个方言，这个戏的方言很有意思。
怎么就转到方言了？
对，
关于这首歌《明天会更好》，大家听了会勾起你什么回忆吗？也可以分享一下
啊。我姓于，我估计这屋子里边应该是我最大吧，我今年51岁了，所以我有很多关于这个磁带的记忆。
嗯，
其实这个歌第一个开嗓的唱的应该是潘越云，但是其实我应该要记忆当中应该是我小学的时候，可能是5、6年级的时候这个歌就是出现的。那当然肯定是我们大家都会去学， 就包括刚才那个彭坦老师他表演的那个，我们当时也会这么去干，
也
对对对，但是
尤其是男生和女生在挨在一起分组的时候，哎，太开心了。
我们还没有这么开放哦。我刚才忘了介绍一下，我是贵州贵阳人，我是1991年才来到北京去，那个因为上大学，然后最后留在这儿了。所以2002年你们这个就是吉米这个向左好像向右的那个时代，包括那个磁带的时候，我已经就没有再跟磁带有任何，那个时候我已经成了打工狗了，所以天天忙得不得了。但是就是讲这个，就是回到，因为这首歌应该我印象当中跟罗大佑是有关系的，
嗯
嗯，
然后在那个年代的时候，这首歌几乎在我们贵阳的那个我身边的那个氛围里边，它绝对是流行歌，只要是你的班级大合唱，
对对 对, 对，
大家都会去唱这首歌，
对对对 对, 对，
男女分组对吧，干活不累。所以呢这个歌其实我觉得他刚才他一想起来的时候，我觉得他几乎是应该说是横扫我整个，就是我觉得我的少年和我的就是中学以及甚至到大学的这个经验。因为其实我为什么现在还能够听得出这个潘越云的声音呢，是因为他后来不是因为唱了很多的琼瑶片嘛，
嗯，
所以就这个声音就一直萦绕在我的那个这个脑子里边。然后在刚才就是你们最后一次要拧那个就是声音关小之前，正好是费玉清他结尾，所以中间还有很多很多，就是那个时代就是应该是台湾非常非常有名的人，然后里边应该是第四个还是第五个的那个女生是珍妮，所以这里边有很多很多的那个
yeah, yeah,
对，所以我都听得出来，但是很多名字叫不出来了。然后我记得这首歌应该是启发了后面有一个我们中国的有一个词曲人叫什么风的，
郭峰
啊，对，他有去做过后面有一首对吧，
是是，
对，所以我就这首歌里边对我印象最深的应该是什么玉山白雪飘零，
玉山白雪飘零，
对，这首、
嗯、
这个词在我当年的时候就听到这个的时候觉得好美啊，但我到现在其实我都不知道玉山是哪里，
是是，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磁带包括刚才您谈的那个就是这个磁带它是翻录的嘛，对吧，其实大家注意一下，就是翻录的磁带的下面就是它的底部有两个口，
嗯，
当那两个口它如果被抠掉是空的时候，它就不能够再录了、
yeah.
所以你要用那个纸、嗯、特别软的纸塞住，然后这个 record 的这个键才能顶得住它，否则这个就是空的，你就没有办法了。然后这个我们叫单卡
Yeah,
这个录音机、
yeah.
然后它是不能够那个叫什么进行这个转录的内录的，如果你是双卡、像我家当时就有双卡录音机，然后就可以自己来回倒着录，对、
嗯、
我想可能很多同学可能还有一些分享，那我先分享到这边，因为我关于这个磁带的记忆太多太多，
是的是的、
嗯、
而且都是细节，谢谢谢谢，
对，
谢
谢
您，
您分享的很好。
这些歌后来在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前后差不多有小十年吧，就是整个那个中国社会洋溢的都是那个就是新一代的，
嗯，
新一代的，然后再往前比，就是比方说当时比我们再大一轮的人，他们听的就是亲爱的朋友们来相会，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这个音乐对我们这代人会有点远，然后但是这首明天会更好一来就 match 了，就觉得哎，这是属于我们的、
嗯、对，
跟那个是不一样的。
是我之前看过一个视频，是应该是我忘了是哪家音乐公司做的，就采访好多好多摇滚乐队，大家对于即将到来的2000年有什么想法、
啊、对，这些现在互联网上很多，
对，
其实我记得前几年互联网上流有过一个浪潮，就是怀旧90年代，觉得那是黄金时代、
嗯、对，80年代90年代都有，
我记得有过一个时期、
嗯、
这个浪潮还挺，
你还记得迎接2000当时是自己是在，
不是，我就觉得这些歌，你比方说刚才明天会更好、嗯、还有刚才说的那个年轻的朋友们相会，
嗯，
对，像这些歌都是对于中国人来说可能确实有点像一个时代的 icon 嘛，他一首歌就有一点点好像要把一代人给
对带入一个新的时代，
还真的是、
嗯、
真的是。
来，我们还有朋友要
分享吗？
有分享吗？或者咱们这样，还是优先有磁带的朋友们来哈。
对，今天还有谁带磁带了啊？
还有、
哎、你们都没有带磁带，你怎么回事？你为什么不让大家带磁带啊？
我怎么回事？我
对、啊，
我也想知道我怎么回。那个，幸好我司文艺青年够多。那接下来再给大家介绍一位，
还有
看理想的前同事。
Yeah,
看理想的用户应该知道，就是看理想的客服叫什么名字？
卡卡。
卡卡，没错。这个卡卡名字怎么来呢？是因为，哎呀，好多年前了，四五年前。唐老师在我们公司楼下的洗车房旁边捡到一只卡在暖气管道中间的
差不多
一只猫，然后就因为它被卡在那儿，所以叫卡卡。然后呢，由我们公司的一位忠厚老实的勤勤恳恳的老大哥收养，我们称他是卡卡的老父亲。
老大哥，
这位老大哥呢，之前也有在看理想圆桌录过一期节目，那一期标题大概是说，卡卡失踪之后，我曾想过从看理想辞职，因为他觉得这是他的责任。这位老父亲呢，虽然离职了，但是也和我们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时不时也往北京跑，因为他是福建人。哦，今天特别巧，他出差，他来了。然后这是一位资深文艺青年，东哥。
哇，东哥好，赶快大头。
我们在看理想。前面几年几乎你们看到所有的视频短片都是他一个人剪的。
不是，我先说一下，没有给我安排这个，没有提前跟我说有这么一个那个环节，我请来啊，请我来，我们没有什么准备，是吧？对，我确实没准备，我不知道你要干嘛。
东哥，你有带一盘磁带吗？
我其实没有，我其实带了，但那个磁带不算是我的，是
唐宗的。
对对对，因为昨天前天是前天，
对，
我就
晚上逛那个，
对，我在街上逛，刚好那个路过那个读音唱片的那个，对，他们不是有好多 CD 磁带，那我进去我就看到了一盒磁带，我就拍照片给唐宗看，他们说那就要了，就因为那个是
你帮他买了一个，
对对对对对，就是您的那个是第一张吗？是，
对，第一张，
大大的第一张嘛，对对对对对。
我今天在家到处找这个没找着。
东哥，你要这样，你可能没有特意带磁带过来。如果说你在现场放一盘磁带的话，你可能会放哪一盘磁带？
对，因为那一天唐总跟我说的时候，我已经到北京了，不然的话，我可能会带一盒过来。他跟我说的时候，我第一反应是那个，我就说我在读书的时候，我们在宿舍里边，那会儿还在用那种小机器，就那种小的，对对，可以录音的那种小的，然后我们会在宿舍里边弹吉他唱歌，我当年有录了一部分跟同学的那个录音唱歌的，对对对，就很简单的，对。
是拿一个录音机，然后接触一个麦克风吗？
都没麦克风，就那种录音机，就直接录音机录。
那是哪年？
可能在2000年左右吧。我还记得那首歌是那个，但我歌名我忘了。我记得他唱的是
唱一个
歌词，
来一个，
没事，你说吧。
我就是歌词
什么
来？大家其实都听过，但我突然想不起来。
一会儿帮你想想。
但现在连歌词都想不起来。在那个
国内国外的，
国内
来，我们玩那游戏就是那个两个选择让他选嘛。
国内
国内的，
国内的，对，
男的女的，
应该是个女的，唱歌的是女的，比较老的歌，
对，港台还是大陆的？
大陆的，
大陆的，国内的，女的，
而且老一点的，就我们那个时候听已经也有点老了，但现在更老了。
你一说老一点的，我不敢说话了，你说谁的名字都得罪。
田震不是是吧？
不是，
程方圆。就是你不知道那个女歌手叫什么？
对，我不知道
啊。那咱们就换成猜歌名啊，几
个
字？
我知道卡卡为什么丢了。
不是，我刚才我其实在嘴边了，但是我想不起来。
你看你们这帮人，
路边的野花。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我哼的这么，可能我哼的不准，我走掉了。噔噔噔噔噔噔
噔噔噔噔。啊，对对对对对，
九三，
哇，谁猜中了？哎，鼓掌鼓掌，谁猜中了？哇，厉害厉害厉害！你看这么多人，哇，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
唱的不准，可能
爱江山更爱美人。
对对，当年就录了那。
那这歌手叫什么来着？李丽芬，你看。
李丽芬啊。
哎，你自己在寝室里录这歌啊？
对对对，
你自己在寝室里啊？
不是，我跟两个同学，
更爱美人。
哇，
三个人一起录这歌。
对对对，
哇塞！
如果你这个节目放，应该是还比较，我可以把那段
三个都是男生吗？
对，男生。
然后两个抱着吉他，
应该是我拿着吉他，
你拿着吉他，
然后他们俩就
另外两个人就唱，
大家一起唱，
就跟那个后生男生一样那种，是吧？
可以这么说，对。
哇哦，大家想象这个画面，在男生寝室里。然后三个男生围成一圈，其中一个人弹着吉他，然后另外两个人
很土的
一起。爱江山更爱美人，旁边都臭袜子什么的。爱江山更爱，是吗？大学寝室是吗？
差不多，对对，就那种感觉。哇哦！我到时候回去如果能找到，我把那个转
录一下，就拿手机录一下。
对，然后要发给
你。你们当时录这个是为了要去比赛吗？
没有没有，就是好玩，就那么。
哇，真心爱呀，那是真的爱呀，对吧？没有任何目的，不抱任何目的，就是三个大男生要爱江山更。哇酷！
男生女生有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就是表白，录磁带表白。哎，你说录磁带，因为我想起来我之前就喜欢一女孩。
你就说吧，你当时都干什么了。你就说吧，你都录什么了，都
就喜欢一个女孩，然后我唱歌然后录成磁带，
然后送给她，
对，给她听。哦，但我唱什么歌我有点忘了。
一个人在寝室里，然后
没有，我哪有，我就是趁着周日下午能回家那么两三个小时，然后风一般的跑到我的那个小卧室，悄悄的用那个复读机还是什么，对，步对对步步高，没错没错，步步高复读机，然后悄悄的录，然后中间还被我妈打断好几次，我说哎学英语呢，
啊，就是那种啪把录音键点上，然后就。
对对，然后也是洗
烟花你不要猜，
没有这么恶心。对，我们
那你都唱什么了，都
我就是有点不记得，但是应该是挺深情的一首歌，
就是，当时肯定是当时最流行的歌。
对，有可能类似于可能什么阿杜的那种什么在水里在火里，
oh，
我的爱不变不移，可能是类似于，
哇，那女孩肯定再也不理你，
对，再也不理你。
你想想，
对啊，那女孩后来二胎了吗？
哇哦耶，
但是那时候自我感觉特别浪漫，是不是？
你是怎么送给她？你是偷偷塞到她的那个，还是
没有啊，我
给你一东西。
没有，我那时候呢，就是我们在学校都有那种课间休息时间，特别下午，然后呢我就约她去操场散步，散步散着，然后就把这个磁带送给她，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好好好，哎呀，我说太多了。还有朋友吗？大家可以随便分享一下你曾经听过的哪一盘磁带，或者是哪个音乐人、哪个乐队，对你是有影响的。来，怎么称呼？
我叫何吉，
是
跟这个活动也很有缘。之前上次来南艺玩，正好赶上庞灿老师在挂画，就帮忙打了个下手。说起来这个磁带，我想正好借着颠颠那个讲，
你也和女孩表白过？
不是，我是抓住了那个复读机这个点。
哦哦，
我。 小时候听磁带，当然家里面有很多那大的录音机了，然后那种还带着天线可以听广播那种。但属于我的就是那个你学习机，我还不是步步高，但家里还没买那么名的牌子，买了一个杂牌的，就是主要用来学英语嘛。然后英语磁带中有英文歌，我就印象很深。然后我学的第一首英文歌是 Lemon Tree， 那应该是附在那个一个英语学习报背后的，就是一套订了一个学习报，带个磁带，然后。这属于我的学习的过程，因为之前可能在家里听过一些我舅舅的磁带，然后可能就是一些流行的歌曲，包括一些老的，像刚才讲的八十年代再相会，是因为我那时候也听过，然后到一些当时流行的九十年代的流行歌也听过，但属于自己的，我觉得想起来学的第一个歌，通过磁带学的就是 Lemon Tree， 学的是英文歌。你看那时候其他做的题早都忘了，但这个歌曲的记忆就很深。然后
来一个吧，
早忘了咋唱了都，对这个。
有记得的朋友们帮他起个头，
这关键词儿都忘了，就你调子我刚才还没想，那词儿都已经脑子不清晰了。但是这个、
是一首有点美国乡村的那种，
对，
有点乡村，有点蓝草。
对，但是我词儿实在是有点记不得，但这个调子就印象就很深。但我想起来，我真的学歌跟中文有关的，实际是一个快的一个，是我中学的时候，那时候我没买，但会借同学的磁带。那会儿是周杰伦出了新的专辑，我跟他还在搜是哪一张，我有点不确定了，好像是《依然范特西》还是那个前后，大概2003-2004年。当时一晚上把所有十首歌吧就全学会了。哇！就是因为我知道第二天要还，大概是《依然范特西》那张。还是菊花台
后面
青花瓷那一张，还是我忘了，
跳动的够远的。
我记忆有点模糊了。
如果反正就是2004年之前的话，就那几盘磁带，可能第一张是同名专辑 J，第二张是不是八度空间，第三张是范特西，第四张依然范特西，第二张范特西啊。假粉。如果周杰伦哪首歌你比较会，要不咱们来一首。没有那种周杰伦的口袋歌吗？对于你来说，那随便歌词就来。缓缓飘落的枫叶像思念。
对，我会的很，我觉得我应该是学的很多，但我没有那种像你说口袋歌，那就叫枫叶吧。
缓缓飘落的枫叶像思念，我点燃秋天，我点燃烛火温暖最你的秋天。爱你转眼是极光掠过天际。
我还是假粉。
你比我更假。来朋友们，这
是更法了。
来，哎，这位可是听说是乐队的歌迷啊。
简单介绍一下，
我的名字叫黑黑，然后我是一个00后。我对于磁带的记忆大概是我小时候，我叔叔特别喜欢听音乐，然后我们家有各种各样磁带，但是我们家的这个磁带机是坏的，所以我从来就没有听过它是怎么样。然后要说到我与我自己第一台磁带的这个故事，大概是在2021年，那个时候我们家里出现了一些变故，然后包括我自己的成长，我觉得自己碰到一些困难。然后在2021年的时候，那个时候高一，然后我就休学了。休学的时候，那个冬天就刚好碰到达达乐队的第一次巡演的首站在昆明。然后2021年的冬天，我就自己背了个包，我就去昆明了。然后那天就是第一次看到自己喜欢这么久乐队的演出之后，就感觉好像一场梦。然后第二天我在昆明溜达的时候，我不知道该去干什么，然后我就到一个跳蚤市场，因为我很喜欢这种旧的东西。然后在跳蚤市场的一家店铺里面就淘到了黄金时代的磁带，然后我当时就特别开心，我就到处又找了一个下午，找到了一个能够使用的这样的一个磁带机，我就跑到翠湖旁边戴着耳机听了这样一盘磁带。然后当时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浮出水面的这首歌，因为翠湖的风吹着，然后那个湖面的水波荡漾着，再是就在黎明到来之前我们将会浮出水面，也是我当时那个阶段对我来说特别重要的一个歌曲。然后我很喜欢磁带的原因就是，就像我们大家今天晚上聊到磁带之前的故事，好像 一些歌曲都是模糊的，但其实就好像我们现在听到很多音效特别好的音乐，但是听到磁带那种或者机器转动的声音或者是怎么样模糊的效果，就好像让我们回到的是过去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或者是怎么样的一个记忆。然后就像我自己会做一些摄影或者是短片的拍摄，我特别希望有一天能够拿超八的那个胶片的摄影机来拍一段自己喜欢的短片，就是像磁带胶片这样，它有颗粒感，有那种转动的声音，繁琐的这样的仪式感，其实也更让我们慢下来，然后去更加深刻的体验这个东西。
嗯，好，谢谢黑黑。哦，话筒你先拿着，话筒你先拿着。就我有个问题，
这一定是一个学习成绩特别好的。
你别老说给孩子压力大。
不，你看说的多完整啊。
是是是，这不一定学习好，人家就是脑子是吧？好，嘿嘿，是这样，就我现在已经很少接触到这么年轻的朋友了。那个我想问一下，就是你像我们那时候啊，就是拿这么一盘磁带，还不一定是正版的呢，就是里边看着歌词，然后反复听一盘磁带，反复去就能记住那些歌词。我就很好奇，像00后、05后这一代，因为你们大部分时候还是用流媒体，用手机上然后再看，就你那个是很容易转移注意力的，比如说突然来一条微信或者突然来一个电话，就会打断那个过程。我们是拿着歌词本不太会被打断的。就现在你们会刻意的去记歌词吗？就我们那个时候还有档综艺叫《我爱记歌词》。
嗯，其实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样，但是我可能上小学的时候，我听到喜欢的歌，我会用准备一个歌词本自己手抄下来。
哦，那你真是有颗老灵魂。抄歌词是我们就80、90后的回忆，我们还会贴画在。那你抄在歌词本上，然后就会通过那个歌词本去记这些歌词，还是？
就像我如果晚上放学回家，我写完作业之后，我就把这个歌词抄在本子上。但是我如果第二天我特别突然想起这句歌词怎么样，或者我突然想哼这个调的时候，但是在学校没有办法听，然后我就拿出这个歌词，然后看一下这些歌词，就突然一下就好像在脑子里就有这样一个东西。
哦，原来如此。那可能每个人是不太一样的，可能有的人记，有的人就。
那我觉得这种事情在任何时代都会有人做，
都会有，是吧？
这个不会消失。
哦，对，也是哈。所以前段时间 Taylor Swift 在新加坡的，我看演唱会现场不是很多人也跟着唱嘛，是吧？那大家还是记住了歌词，
yeah,
是吧？
Yeah,
哦，你看我刻板印象了。啊，谢谢黑黑。那直接就话筒看后面有哪位朋友愿意分享分享磁带回忆，来往前走走，往前走走，有地方。
大家好，我是叫我小底就可以。实际我刚听到那个姐姐说她的岁数的时候，我就很想说话，因为我也是00后，我是00年出生的。就是我对磁带实际跟我的关系非常的大，可能是因为从我父亲开始，我父亲是1970年的一个生日，所以他那时候的一些，他是相当于第一代的这个摇滚 fans 吧，包括这个我母亲也是一个有点文艺青年的那个感觉。那么即使到现在为止，对我影响最大的一个歌手就是谁呢？就是罗大佑。我最喜欢的一个磁带是我在我们家里现在还能看到的，他的第一张专辑叫《知乎者也》，一共有9首歌，第一首歌是《鹿港小镇》，第二首歌是《恋曲八零》，我就不往下念了。恋曲八零直到现在都是我最最爱的一首歌，我觉得没有之一。小时候听着就觉得大佑哥写东西非常的顺耳，等到一点一点长大，一点一点自己也情窦初开，自己也谈恋爱。当然我现在也不是很成熟，但是
看着还行。
但是我就觉得，谢谢啊。一点一点我会觉得大佑哥的这个就是一座高不可攀的山峰。然后去年我也去看了他，我几乎会唱他所有的歌曲。我刚刚注意到坦哥也说所谓的这个缅怀，所谓的什么祭奠，实际我想说，对于我们来说，这些东西或者磁带这个东西本身，它并不是存在什么缅怀，我们是羡慕你们的，因为你们是经历过那个美好的时代的，你们手边就是新出来的东西，都是许巍，都是达达，都是这样的东西。我们现在只能去寻找那时候的一些余光，所以我的朋友们经常也说我就是一个特别特别特别老的灵魂。我觉得实际并不是老灵魂，而是那个好的东西它一直都在。就像大佑哥70岁了，他还在台上唱歌，他还在唱歌，我们也一点一点的在成长。我想说，青年是不会因为时代的变更放弃美好的作品，而美好的作品也一定会告诉我们这些青年说，我们还要继续下去，我们要继续奋斗。大佑哥是第一代知识分子的这样的一个 创作者，我们看可以看到后面世界还有很多这样的人，甚至一些新的乐队，比如说野外合作社，王海洋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就是我看到这些东西，一个是想起我爸爸妈妈，另一个就是想说就是即使包括姐姐这样比我们大很多的人，也不必对现在年轻人过于的担心，有那些东西我们一样会听他、yeah. 就是这样的、yeah. 就是这样的、yeah. 我也抄个词、
yeah. 人家这是真粉，你看从第一个到后面应该都记得，你看咱俩这个是吧，假粉、
真好
太好了，太好了，而且嘴特别甜，你看哥哥姐姐的哈，大佑哥，大佑哥
没有就是有礼貌，没有
这个话筒可以继续往后传其实继续要不继续往后传，大家来是不是夏夏要说，哎，夏夏就是除了是刚刚我说那两档节目《致独特的你》《人生解忧》的编辑啊，然后也是因为看理想的工作耽误的独立音乐人，
也不算啊，就是以前只是短暂的玩过一小段时间音乐而已。我自己因为刚刚这位弟弟讲自己是从爸爸那边继承了磁带嘛，然后我其实也是，就我自己以前小时候听的磁带基本上也都是从我爸爸那边继承过来的。我想分享的就是我爸爸以前年轻的时候也是个文艺青年，他学过吉他，然后听各种各样子的古典音乐，然后看各种文艺的书和杂志。我小时候听的所有的磁带都是从他那儿继承下来的古典乐还有钢琴曲。然后我就有听我妈讲，她当时还在怀我的时候在她肚子里面听音乐，然后我就小时候就是听那些钢琴曲，其中有一盘应该是理查德克莱德曼的，然后小时候都很爱听那一盘，就是我记得有一天晚上就是躺在那个床上听着那个钢琴曲入睡，当时就应该是我都不太记得叫什么，是少女的祈祷吗，就是我听到那个痛哭流涕，没有是上啊海边的阿迪丽娜应该是那首，然后当时我就听到痛哭流涕，然后当我妈妈在那个阳台上晾衣服，我就冲到那个阳台上跟我妈大喊说我要嫁给她，就是都你这样一个大概五六岁的小女生就是听到那个音乐的那种感动。然后后面上了小学以后，我自己花零花钱买的第一盘磁带就是 Coco李玟的，刚刚我也有听到好像有在放他的歌。但后面就是随着时间流去，然后人也慢慢长大，就新生代的偶像其实就换了一波又一波，后面就是也不怎么再听李玟了，可能就偶像变成了像周杰伦啊、潘玮柏啊、 S.H.E 啊、蔡依林那些，后面好像就慢慢的那个介质就从磁带变成了 CD， 后面就慢慢变成了流媒体这些，但是就听音乐的习惯还是就一直都有。然后后面我可以讲一下我为什么要做音乐，就是应该是高二升高三那年暑假，当时我妈妈给我报了一个吉他班，在我们当地的一个那种少年宫，就是那种一个老师可能带七八个学生那种大课，但是那时候因为课业很繁重，可能也并没有全部都上完十节课，好像就只上了七八节，后面几节就没有再去了。然后因为当时练琴手很痛，所以就也没有坚持下来。大二那年去台湾做交换学生，当时认识了一个男生，我很喜欢他，然后他就是玩乐团，然后学心理，就是非常戳我的那种。然后当时就为了他，我当时加入了他们那个吉他社，就借了一把社琴，天天在宿舍里面练，然后就相当于是因为喜欢一个人，所以又重新把吉他捡起来，后面就是也开始自己试着写歌表达我自己，然后就是现在想起来那段时光还蛮美好的。
是啊
好青春呀、啊、我天哪
哇哦就是
哇哦耶
啊，我还想讲一个事情，就是因为我爸爸以前年轻的时候是一个文艺青年，我当时大学的时候我看那个 Flipped 怦然心动那部电影，就我当时印象非常深，就是那个男主角的爸爸，当时我在看那个男主角的爸爸的时候，我就觉得他就很像我爸爸。我印象很深，应该是有个场景是女主角的两个哥哥去他们家做客，然后展现出了他们的音乐天赋，然后全家人都觉得哇，你们以后一定那个音乐的事业可以做得非常好，但是呢 男主角的妈妈就在旁边说，那个你不知道以前我们家爸爸以前也是吹圆号还是怎样，也是非常有音乐天赋的。然后那个父亲就是一副那种非常不屑的那个，或者是有点尴尬的那个表情。我就在想说，那可能他年轻的时候也曾经是一个文艺青年，他也有理想，他也有理想，他也有梦，但可能就是因为生活，因为各种各样子的压力，还有各种很荒谬的事情，把他从一个有理想的人变成了一个可能面目模糊，甚至是可能他年轻的时候都非常瞧不起的那样子的一个样子。这有的时候还觉得蛮唏嘘的，就是生活的那个荒谬性，很多时候当那些事情来的时候，作为一个普通人，其实你是无力去承受，而且无力去抵抗的。
那边的朋友不要给夏夏一个拥抱吗？
这位
哎，怎么称呼？
大家好，可以称呼我瑞贝卡，然后我也是00年的。
哦，哎，我好奇你们三位零零后是冲着彭坦来的，还是冲着看理想圆桌来的？
都有。
哎呀，嗯，好。
我想先说一下关于磁带的记忆吧。其实磁带记忆对我们00年出生的人来说并没有那么遥远，因为我接触到磁带也是因为我的爸爸妈妈，就是在我爸爸经常讲这个故事，是当时他刚刚得知我妈怀了我的时候，他当时在南京那边当兵，然后我家是在河南，然后我爸当时就用他的工资就买了一台索尼的 Walkman。当天晚上，周五晚上，他坐火车，然后一直就坐到河南那边去，然后就为了把这个随身听送给我妈。那天周末又赶紧再赶回去。有时候我爸喝多的时候讲这些故事，我会觉得原来他们那个时代的人还是很感性的，哪怕他们现在看起来已经很理性了，或者说是被生活磨平了棱角，但是在他们心中都还有这样一份很浪漫的情愫在。然后那个随身听一直被我用到初中，可能刚刚小时候是也是听那些钢琴曲或者是一些童话故事，可能那也是对我音乐的启蒙吧。初中的时候也是听学英语的那种磁带，就当时的英语课本也会配的有。然后后来再听音乐其实就不是磁带了，会在那种按键手机上下载，就是下载一些歌曲。因为那个时候其实像智能手机或者是网络还没有那么的普及，当时想听什么歌也是要去下，包括那个手机里可能没有几首歌，就像歌词本这种东西，当时甚至在我们小学门口是有卖的，就是成本的，就可以从那个歌词本看到当时流行的音乐是什么。我记得当时卖的最多的是周杰伦的。但是我其实那个时候我印象比较深刻的乐队是苏打绿，就包括现在我甚至还会抄他们一些歌的歌词。然后后来对我来说非常具有重要意义的乐队就是达达乐队，就包括我跟黑黑认识也是因为达达乐队认识的。像刚才坦哥有提到，我们现在年轻人很多会说我喜欢 Taylor Swift 或者是我喜欢哪个乐队，好像是要标榜自己的一种不同。确实有这样的成分在，但是与此同时我们又希望通过这样的不同去来寻找一份相同和认同。我觉得可能这种认同包括像音乐这种介质把我们联系在一起，能够在这样一个很飘荡的时代里边帮我们找到一种心灵的归所，然后让我们通过音乐来认识不同年龄阶段的人，不同职业的人，来达到自己人格的完整或者是人性的完整吧。对，这是音乐包括磁带从小到大对我来说非常重要的影响。
我有一个小小的问题啊，就是你说你从磁带直接跳到了按键手机，你没有经历过 MP3 MP4 的年代吗？
这可能跟我家庭条件有关系吧，就是经历了中间这样一个断档。我从按键手机再往后就是稍微先进一点，就是那个 iPod 就当时是那个很薄的，然后背面是那个镜面银色的。
对，我也有那个。
今天现场用过 iPod 的人举手。所以没有用过的是更年轻的还是不知道的，或者是觉得太贵了，或者是
太贵了，太贵了。
说到这个就是不得不说起就是 MP3 到 MP4 P5 那个过程。因为那个时候 MP3 内存很小，然后到 MP4 的时候其实就 3-400块钱，然后我们那时候还可以去下载那个电视剧到里边，然后也可以听歌，也看电视剧，还可以看小说。啊，看，对对对，
哦 ，MP4
可以看小说，也可以玩游戏，玩俄罗斯方块，
对对对，
所以那个性价比对我们来说就很高。
是的，是的。
然后像 Apple 的话，就虽然它音质很好，但我记得除了 Apple 以外，耳机也很贵，苹果的耳机也很贵，所以整个一套下来，就我们就会觉得，哎 ，MP5 可以看有那么多功能，那我为什么要花那么贵的价格买那么贵的东西
？OK，Yeah，OK，
这个
我都也是零零后
啊，不是，我是一个95后。
95后啊，那还是年轻朋友啊，
怎么称呼？对，我叫关关。
好，
然后
关关
就是现在，我也想说一下我对磁带的一些记忆吧。就是我的磁带记忆可能跟大家都还是有一些不一样，有雷同啊。但是我是因为，那个时候抄歌词抄累了，然后因为很多歌不是得自己抄嘛，然后你会发现买磁带的话，它里面配的有歌词，而且那个时候对于版权的意识没有那么看重嘛，也很小，不太懂。然后就觉得，哎，我买一张磁带，里面它有很多首我喜欢的歌的歌词，那我为什么不花很低的价格把这个歌词搞到手，就不用自己抄了呢？对，然后我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才买的那个磁带。我的听和大家可能还不一样。就刚刚我听那位小伙伴聊的时候，说到他对那个专辑没有太大的这个印象。其实我当时也是，因为我记得我第一张买的专辑里面有周杰伦、有潘玮柏、有王力宏，有很多歌手的歌，就完全不知道他是什么专辑，然后是什么时候发行的，只知道那些歌好听，那些歌词自己也想攒起来，所以就会通过那个歌词然后来记歌，然后就把这些歌词都记住，也不会说是刻意的把它抄成小本儿，就拿着那小单儿，就是他那个纸叠成好几页的那个纸，然后每天就装兜里的状态。
会不会里面周杰伦那首歌叫玫瑰花的葬礼
啊？有这种情况。对，就是那个时候他还会把歌就是歌曲的本人和那个歌手标错，就那个时候我分不清那个周杰伦跟潘玮柏，因为那个快歌就会标错。
周杰伦和许嵩是不是有点分不清？当时他俩有点、
那个年代我已经有 MP3 了、那个时候 MP3 的时候就已经会就是玫瑰花的葬礼杠周杰伦啊，然后那个温柔杠什么飞轮海，所以我很久很久之后都才知道，原来温柔这首歌是五月天的。我记得那个时候又说到 KTV， 我去那个 KTV 点这首歌的时候，它的背景是飞轮海的那几个歌手，所以我还跟别人说，我说这首歌是飞轮海的吧？那为什么五月天在唱呢？
是，搞不好还有眉飞色舞杠陈慧琳
对，是会有这样的情况。所以我觉得我的童年对于音乐来说就是一个记忆混乱的年代，就是我分不清楚哪个歌手唱的哪首歌，但我知道那些都是我很爱的歌。
谢谢，
特别好，
谢谢。毕君要也分享一下吗？就您作为视频方面的，但感觉音乐方面是不是也可以，音频方面也可以来聊几句？
全都是碎片，没有特别成，因为我其实知道咱们这个活动大概是在昨天。对，
你怎么回事？
又
抓过来了。
自我介绍一下，我是以前看理想员工，然后在早期的时候做看理想的视频节目，像1001夜啊、局部啊、听说啊，然后圆桌派啊，我是创始员工。
哇，厉害！
大概00号吧，可能。
对，1001夜。
对，然后所以其实，在大家昨天主要是因为就是跟老同事们大家一起吃饭的时候知道今天的这个活动，所以才来的，所以其实没什么准备。然后但是在听的过程当中，大家的各种小故事，然后我自己脑子里面有很多的碎片，然后不断的在出现。然后包括父母辈关于磁带的记忆，我其实没有真的听到过他们的，当时爸妈给我讲故事里面那个磁带，但是妈妈给我转述了他们当年的故事。然后我父母在那个年代，他们属于还比较早期的，就是在大家都是相亲啊互相介绍那个年代最早的自由恋爱的一波人。然后两个人呢，然后是据说他们当时是在一个同一个工厂里面工作，然后呢是我爸爸先在那个工厂里面已经在工作了，然后呢是我妈妈在新一批新员工来的时候在一个大巴车上走下来，然后爸爸当时跟他当时的那些宿舍那个兄弟们在那个工厂的门口去迎接这一波大巴车来的这些新同事，当然主要也是想看一下有没有漂亮姑娘，然后据说就一眼就在人群中看中了我妈妈，觉得是一见钟情，然后后来就以各种原因去接近我妈妈。然后当年的爸爸妈妈可能也是那个时候的文艺青年吧，然后他们还会就是互 互相写诗，然后交换日记，有各自的笔名。爸爸的笔名是叫寒蝉，然后妈妈的笔名叫柳翠，连在一起就是寒蝉落柳翠。然后他们会，就爸爸会自己会写诗，然后会他们有交换日记啊，会有这种。然后关于磁带的记忆是，就是妈妈给我讲的，是当时她去到爸爸宿舍里面听到他们自己录的一盘磁带，但不是音乐，是最早的那种类似广播剧的东西。因为他们喜欢武侠小说，喜欢金庸，然后所以就在宿舍里面，对，在宿舍里面像东哥一样，就几个男生一起，然后呢。把那个金庸武侠小说里面的情节，然后几个人有角色扮演，大概可能你是杨过，我是什么黄老邪，怎么怎么样，然后还有口技，然后伴随着还有一些就打斗的那个，就是那个打斗声，打斗声就是还很逼真，他们做拟音。然后当时我妈问说：“那你这个声音是怎么拟出来的？”爸说：“就是用锅碗瓢盆叉子勺，然后就这么着拟的那个东西。”就当年就是对一见钟情，老爸因为老妈的颜值一见钟情，然后后来呢，老妈就因为老爸的一些文艺才华，然后所折服，然后两个人就是彼此的初恋，一直到现在。所以就觉得还是挺美好的一些事情，对。
始于颜值，陷于才华，
大概是这对。所以其实还是有很多跟大家都很相似的一些记忆，包括自己个人。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就是用磁带听过那种轻音乐，这样是可能，对对，
班
德
瑞，班德瑞，
因为也是在可能高中啊那个阶段有很课业压力比较大的时候。然后当然可能听新概念英语，然后睡前要学英语，然后是因为睡前的那个黄金时间记忆力非常强，所以要利用那个时间听英语背单词。然后呢压力大的时候睡不好啊什么的，要用听轻音乐助眠，然后大概都是这样的一些回忆，还挺有趣的。
好，谢谢。
深有共鸣，是不是？
谢谢。
快快快，说两句，说两句。班德瑞是什么，能解释一下吗？
班德瑞我一直觉得它是一个乐队，然后上学的时候也没有去什么现在徒步啊露营啊这种机会，然后只能是听听这种音乐然后有所感触吧。好像知道班中后来就没有，就跟理查德克莱德曼一样，然后就是属于那个年代，然后包括零零后可能真的不太知道这个，因为那个时候班德瑞除了有磁带还有 CD 啊、其实风格都是差不多的，但是他们好像录了很多张。
哦，所以它已经成为了就是一种音乐风格的代名词了，是吗？
就是森林啊，然后就包括现在就是有些白噪音啊，什么雨声啊，然后鸟鸣啊，然后会然后它
篝火的声音啊，
对对对，这种
对
哦。
后来有确认过吗？它是一个乐队吗？
应该是个乐队。
去一些五星级饭店的厕所，你也会听到。
I'm sorry， 这个是
什么？是那个不。B-U
Bandary 是 B-A-N-D-A-R-I 好像是这个。
哦，那不是一个乐队，那是个 label， 那是一个 project， 就是很多词因为翻译就恍惚了。
好，介绍一下，
鼓起一下勇气，因为突然间
怎么称呼、
那个、我叫 Lily。
嗯、
我是一个创意设计品牌的创始人。对，我们品牌因为经常会被误会是不是一个琴行，叫知音。
知音啊，知音啊、哦哦，也是和我们这次合作这个特展的合作方，
缓慢的转动的
哦
对，
那缓缓转动。
对，因为刚才突然间闪过，就是哎，说不定可以在这里做一个失物招领。因为我其实小时候我有非常多，我有上百盘的磁带，所以我其实刚才看到的这些磁带，我心情是很复杂的，因为我其实小时候磁带我是非常珍惜的，就是这里头其实大概至少一半的磁带我都有。然后我真的是用透明胶把所有的这个封面和里头的歌词本我都会把它就是自己贴好
塑封一下，
对对对，就有点像现在手机贴膜一样，我就很认真的贴，不能有一个气泡的那种，对，然后非常爱惜我的所有的磁带啊、但是因为一个很特殊原因，就是我离开家很长一段时间，所以一个特殊的原因被阿姨误会以为是垃圾，把我的所有的磁带都扔了、嗯、所以我在突然间想到说哎，会不会也许有缘人会遇到，因为真的保护得非常好。我六岁的时候妈妈就不在身边，就去了日本，所以她就送给我一个索尼的 Walkman， 就对我来说就是这些磁带就像我的朋友一样，对，发、一个失物招领。
哇，什么时候丢的啊？
啊，很大的时候
就是大概是十年前还是更早还是没有那么久，
差不多十几年前
、啊、
就是我也挺意外的，因为他一直放在我的、这个、
是在哪个城市丢的？
福州，我是福建人。
哦，在福州丢的、哦、
对对对、
哦、找一找那个对你们去、那个、
东哥是你老乡。哎，东哥，那你这个音乐熏陶是不是来自于偶得的一堆磁带？
我觉得这种东西不会消失的，因为你刚才说如果你特别爱惜，你保护的特别好的话，这种东西即便是被不懂的人扔到了垃圾堆边上也会有人把它捡走，这种东西绝对不会，我相信你以你说的那个状态不会有任何一个人过去觉得是 rubbish， 你知道吗？就是我觉得会有人拿走它，有可能他会被另外一个喜欢他的人收藏，也有可能他会去到跳蚤市场。这个我如果有专业的人告诉我啊，就是我不懂，就是比方说对于所有垃圾的那个这个城市怎么处理它，需要经过多少个步骤，最后去到什么地方，是焚毁还是销毁还是怎么，这个中间其实是有非常多的人在参与的，你的那个东西不会被毁灭，我觉得没问题的。
对，
南方对我来说也很重要。对，我是一个南方人，但是我是在南方就是想到北京。对，
耶、yeah, ！我对写那歌时候是那样的，对，对，其实很奇怪啊！你看啊，就是很多人因为这首歌，然后就认识了我，或者说记住了我。但是对我来说，写出那样的歌的那时那刻是一点都不重要的嘛，那是一个非常普通平凡的一个瞬间。哇，这首歌被大家 building 成为了一个哇哦，一个很发光，一个很庞大的东西，这个是超出我的想象的。对我来说它也是这样，只是我有过那种很扭捏的阶段，会觉得哦，那我不想唱这歌，因为我唱腻了什么什么的，然后我想要 be real， 我就那我不想迎合，你知道我有过很长时间是这样的，就是我觉得凭什么你们让我唱我就要唱，我不想唱，我想唱新歌啊，等等等等，有过很长时间。对，但是毕竟要经过这个阶段。
如果大家听到刚刚丽丽说的这些内容啊，你是福州听友，然后你自己家里或者你福州的朋友家里好像看到过这样的东西，就把歌词本、
many many years 十几年了
塑封了。
我突然间想，
欢迎联系我们节目组文稿区，有我们的邮箱。
No 十几年了。
因为确实这个缘分有时候真的妙不可言。我就又想起那个我在知音电台，就是我当时在福州开店的时候，我写了一篇，就是自己录了一个知音电台，然后里头提到了我小时候其实晚上睡前要听的那个电台的这个 DJ， 因为我的梦想其实是当 DJ 啊，小时候、oh. 对，然后我就提到说听他们的这个，然后就居然真的被那个 DJ 本人看到了这篇推文、wow. 对，然后联系上了，对，就很奇妙。
对，所以就对，要起码前提是说出来写出来，对不对？好，今天已经在这说出来了，我们期待奇迹发生。
嗯，特别好，特别好。
好吧，
我叫缓缓。
缓缓哦，
所以天天今天一直在说缓缓转动，然后我就总觉得是在叫我，
总被老师那个点
对对对
点
点名的那种感觉。正好现在回答一下问题，我觉得是时候来一个真正的八零后给大家讲一下原声的听磁带的感觉了。
年代秀，
因为我在想大家听的磁带都是歌嘛，我小时候听的是相声啊，牛群冯巩。
天津人吗？
并不是，我
是
山烟台人。
烟台人，
但我听的是就是当时的相声和小品的合集，因为
我也听，很好听的，
是吧？就是什么
瞧这俩爹
什么之类的那种，对，这种会给我印象比较深。后来那个长大之后，然后我的第一个女神啊，应该是范晓萱，知道吗
？Cool girl，
就是那个眼泪都是我的体会，成长的滋味，就是也正好咱们也是慢慢成长的这么一个对一个过程。然后后来再大一大，就是在考研的时候。就是不得不提啊，坦哥，虽然你不想这个让我们提到那个，对，我确实是那个时候，但那个时候你们已经解散了。我那个时候听 CD 的时候听到大家乐队，然后我最喜欢的是无双，因为无双在唱快快叫那乌云散去，天空变晴朗。我觉得考研太难了，就是快让我考过了。
后来出分的时候我比分数线高了一分，但我真的考上了，所以我就觉得，所以当2020年8月8号你们重新再登上月下舞台的时候，我那天晚真的就是一个痛哭流涕，真的我才是那个听感方，听到整个哭到不能，我自己对着那个小小的手机屏幕，然后我爸妈在其他的房间里面，我自己在这哭，一边抖一边哭，我想说我怎么能找到达达，我要去加他们的官方微信后来真的就是进到达达群之后认识了非常多的朋友，就是我相信嘿嘿啊他们都是在一起，包括那边小底哈，我们都是在一起，我们会发现达达的乐迷是特别温暖的一群人，就我们听很多乐队的歌，然后这个就是有点那个叫什么，就随主人的那种感觉，因为达达乐队是一个特别温暖的一个团队，然后他们的歌也很温暖，包括到那个后来就是我们再重新去看巡演啊看演出啊什么的，就是整个给我们的那个感觉都是非常的快乐的，是让我们在整个的这个紧张的，尤其我们在北京就紧张的人生阶段当中，就是会特别舒缓的一个过程。所以谭哥什么时候在那个巡演啊？
哇哦！
我带着大家的这个，
真的吗？
催工作来了，事业本来了。
哇哦！今天终于，
哎，好像你们最近有演出
，Catch Me，
有的、嗯。现在那个安徽有一个音乐节，草莓的音乐节，我等你们五一的那个北草。
Yeah.
应该会有的吧？
对，
就一般都是
啊，
不好意思，变成了一个
消化一下。
我给你描述一下现在什么情况，就是你们做演出的时候，你不是有 talking 环节吗？就是你不、是吧？你有 talking 环节，你会说挺多的话，我看。现在就是在这样的场合，
对，但是通常我都听不清下边在说什么。
对啊，这次不是让你听清了吗？
对，就有点 scare， 有没有？就是
对，给到乐迷一些 talking 环节，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启发。下次你们巡演啊，你把 talking 环节留给乐迷，让大家 talking talking， 你别老 talking，
那得带上你啊，对吗？
不需要我。
哇哇，不好意思，对不起。
那在录制的这一拍我有留意到坦哥也带了磁带呢。
对呀、啊，你让我带的呀，我肯定，对吧？是你让我带的，
对
对
对
对, 对, 对，是是是，
你让我带的，所以我肯定得带呀、
对，就是我们刚刚大家聊了我们很多年少时期的故事，你刚刚一直就插话啊？
啊，是吗？我老打岔吗？
对，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然后呢，既然这么有表达欲，最后给你一个环节，就是
no， 我不想
来说一说你为什么会带这盘磁带，然后就是也聊聊你的青春和成长故事吧，我们也蛮想听听的。
No， 我觉得可能没有那么有意思，就是或者说没有那么值得讲。但是我可以说我为什么带磁带，是因为。你让我带，
对
不对？
对，我让你带。
对，我让你带。然后他让我带磁带，然后我想 ，OK， 这很 easy 嘛。然后我又回家，我之前就在想，我家里其实我已经不记得我的磁带放哪儿了，我记得我的 CD 放哪儿，但是我的磁带跟 CD 是放在不一样的地方。我之前你给我发信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回北京，还没有回家，所以我就回忆，好像我有一盒，是我们乐队解散很多年以后，一个前同事，已经 N 多年都不联系的一个同事，他说他突然在。他的家里不知道为什么翻出来一盒，这个就是我们乐队的第一张专辑的这个磁带，整整一盒没开封呢，是当时公司的一个叫什么样带，他因为他以前是公司制作部的，大概事隔十几年后他找出来一盒白纸盒包的，然后他就送给我了，他说你肯定会记得这个，而且你比我更需要这个，我就很感动嘛。所以因为我回北京到今天来我只有一天的时间嘛，我是昨天上午回来的，所以我怕我回家万一没有找到这个磁带，那我不就带不了磁带来吗？对，没完成作业嘛。然后我就想，哎，对，我可以再去买一盘。然后因为当时事隔一个多星期，我记得你跟我说这事儿，对吧？带磁带这事儿，然后我就在闲鱼上那个搜了一下，然后这样的话就是我到家这个磁带也到家，我今天不管找不找得到这个，我肯定可以带一盘磁带过来。
太好了，
所以我就在闲鱼上想买那个想买崔健的第二张专辑来着，解决，但是那个解决太贵了，你们知道吗？那个解决我不知道为什么只有一个卖家在卖那个，他要卖1000多块钱呢，还是800多，我记错了，我记不清了。总之我一看那个价格 ，no way， 我又没有通告费，我又没有任何那个，对，然后我觉得太贵了，对我来说，虽然我很喜欢那盘磁带。 然后又不能报销，对吧？所以我就没有买那个。然后没有买那个，然后但是我突然在翻那个磁带的那个目录的时候，哎，发现下面有，这是崔健的第三张，也就是在解决之后的第下一张。这张专辑对崔健来说非常重要，而且这张专辑我回想起来，这张专辑一直在我的心中，它是被解决那张专辑所遮蔽的， you know? 就是解决那张专辑对我来说太重要了，因为那张专辑，哦，像我这个年纪的人应该不用多说了，那张专辑太重要了。但是这张专辑在后来的若干年，这音乐的这个不管是圈内还是圈外，好像这个所谓的，如果按一个打分制来说，好像它的分数是略低于这个解决的，可能因为解决太，那个时机太重要。但是我突然想起来，这张专辑对我来说它的重要性一点都不亚于解决，当然它也很便宜，几十块钱。这盘是84、86，当年买这个，我小时候买这个磁带的时候是8.8块还是9块多，然后到这个词解决是8块多，到解决的到红芥菜的蛋就已经是10.05块，类似这种，那对于我们来说也是比较挺多零花钱的。
对，是，
我相信今天来的很多人都是爱看理想啊、听节目啊、看书的朋友，你们肯定有这种体会，就是你可能在小时候看过一本书或者看过一部电影，然后等你若干年后，你突然有一个 moment， 你再回去你再看这个同样一本书或者一个电影的时候，你突然发现，哦，你小时候什么都没看懂，这本书当时觉得啊，什么写的什么呀，乱七八糟，突然有一天你事隔多年再翻起开的时候，发现，哦，这本书原来写的是这个，
对，
哇，太棒了，
重新认识，
yeah， 重新认识。这张专辑就是因为这个瞬间吧，我在买了下单买了它之后，我在流媒体上循环的又听了好多遍，哇哦，回来了，耶，那个 powerful， 你知道那个这张专辑的那个能量全都回来了。
我们来听听看。
其实你可以用它放一下，
还用大的放吧。
啊，是断了吗？还是
断了？对
啊，断了，那就不要管了。断了这件事情不是一两分钟可以解决的，因为这种事情如果是真的老手，哇，分分钟 ，right？
对，
就是哇，一个铅笔，一个胶带，啪啪啪，几秒钟就给你弄好。但是 no， 现在我们人类已经进化到不会干这些事儿了。
老手来了，
老手来了，
嗯，不重要，不重要。这首歌，对，这首歌名字叫《飞了》，是这张专辑的 A 面第一首。然后崔健在解决那张专辑之后，具体年份我不记得了，应该是隔那个，并没有太多年，但是崔健在解决和红芥菜的蛋这两张专辑期间做出的所有的那个，我觉得是他人生中最有力量的尝试和那种爆发力，放在了这张第三张专辑。因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就是在中国的这个音乐圈有那么一点点玄学，就是第三张专辑是一个难以逾越的一个，也有可能只是对我来说，因为我们是在第二张专辑之后解散的，no? 所以我深深的钦佩所有的做出第三张专辑的人，真的，我深深钦佩，就是能在第二张专辑之后 keep moving， 然后做出第三张专辑的人，这是我的一个下意识。
嗯，
但是崔健的这个两张专辑，在我看来是因为解决是一个奇迹，有能解决那张专辑在那个年代，因为当时有一些特殊的情况，比方说中美文化交流在音乐这个层面的一些互动，所以当时有海外的，就是美国的制作人啊，然后还有美国的一些音乐人啊，给予过一些帮助。然后你像解决那张专辑前前后的整个制作团队是不可再现的一个 team， 有能就是那个
是
非常神奇的一件事情，突然在某一个时刻突然有这样一帮人做一张唱片，所以这个东西是不可重复的，这个它就是一个奇迹放在那儿。但是这张专辑是我觉得崔健从解决那张专辑的那个 power 那个光环里面走出来之后，突然发现，哦，他必须独自前进。这我的感受就是崔健的第一张、第二张、第三张是像一个运动员，超级运动员在做一次三级跳一样，有没有？就是三级跳这件事情，第一步、第二步和第三步，
对，是，
就是如果大家了解这个运动，你会发现三级跳的那个运动员，他这三步跳是非常不同的技巧。
哦，
想要变成那个冠军，你需要在每一个细节做到最好。所以我觉得崔健这第三张专辑是他在解决之后做出的一个非常大胆的、非常非常有力量的一个，而且非常聪明的一个探索。 我上一次听这张专辑也至少也有两三年前了，我不太经常听我以前喜欢的那些音乐，我很少，我喜欢听新的音乐，我不太老听回去以前的，但是那个熟悉的感觉来了，然后而且飞了第一首歌一出来的时候，那个力量，然后那个 groove， 还有崔健当时在那首歌里并不太成熟的那个就是混音，这个是我其实是这次发现的一个小细节，他当时为了在第一首歌想要柔和一个有点 punk rock， 但是又想要柔和那个 rap hip hop 的那个 groove 的时候，他不知道怎么能把那个 groove 的那个 punch 做得更大，所以他在他的 kick 那个位置他叠了一个中国鼓，然后同时又叠了一个类似一个采样的一个低频和低鼓，其实这个在今天来说我觉得它是一个音乐制作上的一个 bug， 因为你做更多并不会让它更有力量，但是我非常理解，因为在当时崔健他从解决那张专辑之后，他做这张专辑的时候他的团队有很多人都换掉了，他要在这张专辑牢牢地去控制一个他想要在新的音乐上去做的尝试和探索的时候，与他同行的人越来越少了。大家知道崔健为什么今天我们还会反复地提起他，还会回顾他的作品，是因为崔健代表的不是崔健一个人和崔健的几张专辑，崔健代表的是那个时代和跟崔健同时代的很多很多音乐人的在这个时代当中的一个变化，他们做出了非常了不起的东西，他们有 live， 他们也有非常好的制作，这个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到今天为止2024年了，我相信在中国还有非常非常多的独立音乐人在进入独立音乐这个领域的这第一步知道的并不比他们多， you know， 就是他们有很多东西，有很多经验，在我看来，或者说有很多音乐以外的东西没有足够的被表达出来，以至于今天我说这个的时候可能少少人听过，但是我觉得这不是什么问题，因为我有我的感受，然后我今天可以借这个机会可以说两句，我觉得也很好。他最新的那张专辑《飞狗》，
飞狗，
对，《飞狗》那张专辑，我前前后后加起来断断续续的听过几遍，然后隔一段时间可能偶尔听到一首歌，哦，就也是这样。这个跟当年听姐姐和听红旗下的蛋可完全不一样，当年是戴着耳机听睡着，然后醒来没电了，啪换上电池就 play， 然后就出门，然后骑车 always， 你知道 all day， 就是那个耳机里永远是这个声音，然后我看着身边的这些人，然后我觉得I'm different， you know， 对，非常的骄傲，然后非常酷，我觉得，崔健是我非常尊敬的音乐人，我没有任何价值的意思，但是我想说，崔健今天的音乐。喜欢的人和没那么喜欢的人，这个有变化，这个很正常。很正常，
因为我们的各自的生活的轨迹也好，各自的面临的具体的问题、具体的生活也好，
yeah，
也都是缓缓转动、慢慢生长的。
对，这个特别好，特别好。我只是觉得，你知道，就是疫情这几年，大家其实我发现，有些人突然通过疫情这几年，觉得好像突然理解了一点生活。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这种感觉，我说的这个并没有褒义或者贬义，只是说大家突然多了一些 feeling， 就是对这个生活的感受力。对于我来说，我觉得这几年最让我有时候忍不住想要跟别人分享的就是一年一年的，我在看见一些和我的人生有过那么深的交集的人在天堂啦，鸟山明， you know，
找到螺丝刀了，看看，
哇塞，接好了，
哇，东哥你
再转再转
来了，哎，
I'm gonna go get some more.
们的眼神都像烟花，大家的光影照得不让人在意，我不清楚方向的靠不清楚那边，这些环境我在真实的舒服，你也放着并不叫我死未来，在我还在自责中间还能走得下来，
当下 DJ
OK 哇、wow,
OK 谢谢、yeah. 谢谢东哥，谢谢东哥帮我们把这盘磁带原本以为没有办法放了，然后修好了，谢谢，也感谢今天所有到我们今天录制现场的各位朋友，我们下次再见，大家记得招募是在理想公众号 Naive 理想国啊，我们这是一个去年开始的新专栏，叫 Naive， 一会儿会不定期邀请看理想主讲人以及看理想的好朋友们来到现场，和大家一起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今天愉快继续吧。感谢你听到现在，欢迎关注达达乐队近期的演出信息，也欢迎在看理想 APP 订阅收听沈源老师主讲的认识音乐，还有马世芳主讲的耳边风等音乐相关节目。我是颠颠，祝你早安午安晚安，我们四月再见，谢谢。